从公元239年到249年，智大才疏、贪图享乐的大将军曹爽专权长达10年之久。而在这段时间，司马懿为避其锋芒，只得抱病在家，以守为攻。然而韬光养晦的司马懿也并非完全没有动作，相反，他一直为自己的反戈一击在做着积极的准备，只是这种准备不为曹爽集团发觉而已。那么司马懿到底做了哪些准备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洛阳城里有哪些反常迹象？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，从司马到司马第四集，高平陵之变，敬请关注。
在上一集啊，我们介绍了司马懿和曹爽斗争的几个阶段。曹爽呢属于那种进攻型的，咄咄逼人啊。司马懿呢是步步退却，只求自己啊安全就可以了，所以以至于到了最后，也就是到了正史的8年，他主动的就是以养病为名啊，就不参与朝政了。那么他在这个装病期间并没有安心休养，而是加紧了各种准备和曹爽啊进行最后的决斗。他在以下三方面做准备。第一，拉拢老臣。因为啊，这个曹爽啊，他们这批人要想垄断朝政，一定是大量的提拔自己的亲信，而他们被排斥的这些人呢，后来许多人都参加了司马懿的一方，比如当时的老臣蒋济、高柔都成为司马氏的有力的支持者。第二，司马懿掌握军队。因为发动这种政治斗争取决于你军队的实力。当时司马懿的军队啊有两部分，一个是他的儿子司马师已经控制了朝廷的一些军队，司马师担任的是中护军啊。另外呢，司马氏他们又在民间偷偷的组织了一批啊敢死队，这些人号称死士3000，民间的，外面根本不知道。这些人也成为后来司马懿的骨干力量。第三，制造舆论。因为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啊，用一种宣传舆论的方式让对方名誉扫地啊，让对方失去人心是常见到的，所以这样就为这个司马懿啊鸣不平啊，为司马懿后来发动这个对曹爽的反击啊做了一些舆论准备。
司马懿在家做着精细的准备，而曹爽却被司马懿诈病装聋的假象所蒙蔽，完全放松了戒备。嘉平元年，即公元249年正月，按照组织，小皇帝曹芳要到距离洛阳城90里的高平陵，也就是魏明帝曹睿的陵墓去祭祖，曹爽等一干朝臣也要陪同前往。然而这些人刚一出城，已经71岁的司马懿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以甚为不及掩耳之势赶紧利索地发动了一场政变。那么司马懿究竟是怎样具体实施政变的？在政变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意外呢？
在曹爽特别张狂的时候，他经常啊带着几个弟弟一块儿出城， 当时是他的支持者，也是很精明的一个人，叫桓范，就曾经警告过曹爽，说你们兄弟几人呢，不可以一块儿出洛阳城，如果你们都出去了，出了事儿，谁在城内做接应啊？结果曹爽说什么呀，谁敢那样做，显得很不以为然啊，很自信。这一次曹爽又带着几个弟弟一块出去了，而这个机会终于被司马懿捕捉到了，所以他不失时机的马上显露出这种战斗的准备，完全不是得病的状态了，果断下令先关闭洛阳城门，这是他搞政变的第一步。所以你看司马懿他做的这个都是最关键的环节，关闭城门，占领武库，把这个曹爽的军营也占领，那就是控制了一个主动权。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儿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几乎差点改变了历史进程，就是司马懿带着军队去占领武库的时候，正路过曹爽的家门，当他们到了家门的时候，曹爽的妻子看到了，看到了司马懿端坐在马上，直挺挺的，精神抖擞，一点没有得病的样子啊。这时候他的妻子赶忙跑到议事厅，见到了当时留守的一个部将啊，叫严氏，他跟部将说，公在外，进兵起如何？那就是说司马懿可在外面，他的军队已经出发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看来这个严氏啊是曹爽的心腹，他听到这个话赶忙跑到他家的这个门楼子上边，心里说，我要亲自杀掉你这个叛逆的老贼，说着拿起弓箭就要射。我想如果他这一箭射出去正中司马懿的身体的要害，司马懿落下马，如果真死去了，这个三国历史还不知道怎么写。可是正在他拉满弓要射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手臂有人拉住了，他的箭呢也掉在了地上，他回头一看，是他的一个部将叫孙谦。严氏很生气，他说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亲自杀死这个老贼。孙谦怎么说呢？孙谦说，天下事未可知，那就告诉这个严氏，天下的事儿啊，还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严氏不答应啊。史书记载是他是三次要射，孙谦三次在后面紧紧地拉住了他啊，所谓的三柱三指皆引其肘不得发。所以这个孙谦呢，我觉得是个很关键人物，在这时候他等于三次制止了严氏的射箭。那么在这个混乱当中呢，司马懿稳稳地走远了，再射箭也射不上了。司马懿搞这次政变的第二步就是宣布曹爽罪行，先从道义上，从政治上让曹爽完蛋。他怎么宣布啊？因为 我们大家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，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当敌对的双方某一方要反击的时候，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，总要做一件功夫，就是宣布你的大逆不道，宣布你的这种种种的罪行，使我的行动变成了是名正言顺啊，有所依据。司马懿也深知道这一手的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他就找到了当时在宫中的郭太后。郭太后是谁呀？郭太后是魏明帝曹睿的妻子。曹芳当皇帝，他不就是太后吗？所以他对曹芳还应该是有一定制约和监护的作用的。其实司马懿早就准备好了这篇所谓的郭太后的文书了，就等于说你同意不同意，同意就以你的名义来宣布，那郭太后肯定同意啊。
郭太后是魏明帝曹睿的第二任皇后，曹睿去世之后，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位，尊郭氏为皇太后并主持朝政。然而专权的大将军曹爽并没有将郭太后放在眼中，对郭太后多有不敬，所以当司马懿准备收拾曹爽一党的时候，郭太后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司马懿的一边。那么这份以郭太后名义发布的文书究竟有哪些内容？曹爽对此的反应又如何呢？
当时司马懿就宣布了曹爽的种种罪行，在这些罪行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要的有这么几点，一个说他专权，一个说他是随便的改动法制，最严重的说他是有无君之心，就想取代国君。我觉得这是司马懿能够把曹爽打垮的最重要的根据，因为只有这样你司马懿才能宣布曹爽，把他免职甚至把他杀掉啊！你有无君之心吗？所以啊，在宣布曹爽的罪状以后，他同时派人把这幅这个信交到了在城外的曹爽一伙，他的意思是，你曹爽接到这个信，接到这个文书，给小皇帝看看，由小皇帝再治你曹爽的罪。可是这封信呢，先到了曹爽手里，因为他是主持这个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物啊。曹爽看了，看了以后他感觉完了，我政治上肯定是完蛋了，但是呢他又不甘心，他没有把这个文书给小皇帝，他藏起来了，他甚至想我跟你司马懿斗一场，他想构筑攻势啊，防御司马懿。就在这个时候谁来了？桓范赶到了。
此时担任魏国大司农的桓范掌管着全国的粮食和财政，是一个实权人物，他以往曾多次为曹爽出谋划策，是曹爽集团中为数不多的智囊人物。那么桓范的到来能否给曹爽带来一线曙光？曹爽在这危急时刻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呢？
大家注意，我说桓范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呢，他确实是，他见到曹爽以后马上告诉曹爽赶快动作。怎么动作？带着小皇帝去许昌，到那儿以后以小皇帝的命令发布诏令，让各地支持曹芳讨伐司马懿。这个主意啊，现在咱们分析是很高明的。为什么呀？有三点原因。第一，如果大家看看曹魏的历史啊，你会发现呢， 曹丕当皇帝以后下过一道诏令，这个诏令明确地提出太后不得干政，就朝廷大事你太后这一家子无权干涉，如果你要干涉如违背，天下共诛之。这什么时候发布的？是曹丕当皇帝的第二年，也就是221年。现在是多少年了？249年，也就是28年以前有过这么一个规定，就你郭太后你不应该发布这些东西。可是当时司马懿一个是处于形势，一个可能他觉得时过境迁，现在这么多年了，那话不一定有用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真较起真来，是吧，你郭太后你司马懿这样做名不正言不顺。所以你看桓范他出的这手啊，他有一个根据。第二一个，当时小皇帝和这个曹爽在一起啊，曹爽就可以利用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了，那是名正言顺的。所以他如果发布以后各地不明真相的那些军事力量响应，那不就形成了司马懿和曹芳的对立了吗？究竟鹿死谁手就不就很难说了吗？第三，就他们所去的许昌而言呢，对于曹家来讲是个福地，因为当年曹操就是带着汉献帝到了这个地儿，他就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所以当时啊，桓范给他出的这个主意，应该说如果曹爽真正能理解，马上就去办。这场政变的结局如何还很难说，但是没想到桓范这个主意对于曹爽而言是既不理解又听不进去，不说话，用咱们民间的话说吃冰棍拉冰棍没话聊，就这么一回事吗？一句话不说，就说明他这个不仅谋略没有啊，甚至连智商也很低，他就不明白。这个桓范急呀，桓范大声的喊啊，喊什么呀？就说当今日，就现在啊，卿门户求贫贱富可得乎？且匹夫持至一人，尚欲忘活，今卿与天子相随，令于天下，谁敢不应者？你看桓范说什么呀？桓范说，现在啊，你们家呀，以后想当穷人都当不了了，就那你们家完蛋了。像一般的人，如果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，都还想挟持一个人当人质了，以求一成啊。说现在你有皇帝多好的机会啊，你怎么不去利用呢？你看这话我们觉得太实在了啊，可以说太浅白了，一点也不深奥啊。你就身边有皇帝你怎么不利用了？桓范就这么说，这几个人还不说话。我们读书我们读到这儿，真敢，这一家子没一个像样人。结果桓范想到一个人，说你们曹家兄弟啊，有一个人不错，曹丕。曹丕当年批评曹爽搞腐败啊，所以啊，他觉得曹丕，我跟他说说，我看他明白不明白，又劝曹丕，而且还拍着胸脯说：“你们真敢跟司马懿斗吗？你们如果粮草不够，找我。”大司农印章在我身。大司农啊，桓范是大司农，大司农是主管农业的，那次我是农业部长，我支持你啊。可是曹丕也不说话，这时候感觉到这一家子 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。我们怎么解释他呀？我想第一是吓破了胆，没想到司马懿真敢动手，这是他们绝对没想到的。第二，他们本身就是一批能力很差没主意的一帮这个庸人。
曹爽以及他阵营中的骨干多是纨绔子弟，他们平时无事时可以指点江山，可是一遇到大事难事的时候则往往六神无主。如今他们最后的王牌就是小皇帝曹芳了，只要控制住曹芳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爽未必没有胜出的机会。那么司马懿将怎样出谋划策才能让曹爽的这张王牌失效呢？
第三步，司马懿搞政变，就是诱骗曹爽进城。这点我们看出司马懿真是一个搞政治的高手，因为司马懿知道现在对他最不利的一个人就是曹芳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既是一个皇帝，又是曹爽的挡箭牌，而且这个人又没主意，而且这帮子人都在荒山野地，如果一旦有了闪失，小皇帝出了问题，整个司马懿他就变成了一个他的责任了，是吧？你是制造动乱了，对不对？你是罪魁祸首了，所以他赶忙下令设法让曹爽和曹芳进城，只要他们进城一切都好办。你看司马懿要不说我们说他能成功啊，他为了保证这个事儿可不能有闪失，可不能出意外，他用了两拨人。第一拨人先派这个两个大臣徐允和陈泰来到曹爽这儿，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先回洛阳，有什么事儿回洛阳再说。太傅说了绝对不动刀子，不杀你们，就等于先给他一个定心丸啊，咱回去再说。同时呢又让这个老臣蒋济给他们写了一封信，就以老臣的名义信誉担保，你们回去吧，没你们的事儿，不杀你们，表明这个司马懿为这事儿真是动了脑子了，先派人又写信。这是一拨人还不放心，又派了一个人叫尹大木再去表白。怎么说？只要你们回去只把你们的官免掉，别的一概不过问，就等于让你们听点实话。你毕竟不是让你们官复原职，不是让你们一切享受过去的待遇啊！哎，你们回去吧，保证你们活命，最多把你们官免了，就等于让他们相信呢司马懿是真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曹爽觉得回去吧，可是我们看到桓范还在那儿苦口婆心声嘶力竭的劝，从晚上劝到凌晨，这一夜谁也没睡，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一夜是关键的了，是吧？要不就是决斗打一场，要不就投降。当时桓范是援引古今，见说万端，那就给他讲历史了，是吧？从历史到现在就给他们讲，你们一回去肯定完蛋。但是他们听不进去，真是对牛弹琴。到了凌晨，这时候曹爽想来想去感觉出什么问题来了，他说你司马懿不就是让我们投降吗？大家看他的思路啊，你不就让我们投降吗？投降以后 我们没有官做了，我还是个富人呢，是吧？我还是一个富家翁啊。就是说我投降以后，我又有钱，我还是个富家翁，我跟你保持什么样的距离，不就在我吗？我或者跟你亲近点，或者不理你。大家说，这个庸人庸到这个份上，也是我们很少见到的。他想了这么个主意，然后把这个手中的宝剑往地一扔，说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，咱们进城，官不做了，咱们当富家翁吧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迟钝、啊思想麻木的人。桓范一看这个曹爽是这么一个态度，大家看他气坏了，他拍着胸脯啊，哭着说呀：“曹子丹呢，可是个家人呢。”曹子丹是谁呀？曹爽的爸爸，曹真，曹真字子丹，那次这可是个大好人呢。曹子丹家人也，生如兄弟，独儿。独是什么呀？牛犊子的犊。没想到曹子丹这么一个有名的人，生了你这么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今天也要和你们家一起被杀掉了。所以你现在看桓范，第一，你看出这个人主意很高；第二，他到最后终于看透了曹爽这一家子怎么扶也扶不起来。那既然这样定了，谁也说不动曹爽了，只好回洛阳。
司马懿没费什么力气，曹爽就乖乖上钩了。随着曹爽陪同皇帝曹芳回到洛阳城，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了司马懿的面前，那就是如何处置曹爽和曹爽集团的骨干。司马懿如果对曹爽大开杀戒，岂不是违背了当初他向曹爽许下的诺言吗？但是如果就此放过曹爽一马，司马懿心里又如何能够踏实呢？那么司马懿最终采取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？
那么当他们回到洛阳以后，司马懿怎么处置他们呢？首先他履行诺言，说不杀你吗？把小皇帝安顿好，然后让曹家兄弟回到你们自己的住处，保证供应，有吃有穿。曹爽很高兴啊，哎，你看了吗？咱没事儿，是吧？可是司马懿能让他没事儿吗？在曹家的住宅的四周盖了高楼，就起了几个制高点，上面有人往下看，就你曹爽你干什么我们都看得见。曹爽似乎也不在意，这人傻不拉几的，我感觉。有一次他拿着弹弓子，似乎还想到自己花园里去玩，还打着鸟，没心没肺。结果他正走的时候，那个角楼里面有人高喊：“顾大将军东南行。”他都懵了，东南在哪儿？其实就等于限制他，你不要随便动，你要动往东南走。所以他就感觉自己啊，限制受限制，吃穿有，也不错。所以啊，这哥几个还想了主意，想试探一下司马懿究竟是杀我们呢，还是让我们继续活下去。怎么办呢？他们还给司马懿他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司马懿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家里头啊，吃的东西不多了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们送一批来？所以我们现在这批，你说真是人家桓范说他们猪狗不如，就认吃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吃了？司马懿也对得起他们。司马懿啊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派人 带进去从送东西去了，给的什么呀？令制米100壶，并肉脯、盐豉、大豆。给什么东西啊？有盐，有大豆，还有肉，还有米。曹爽他们一看呢，真不错啊，你这个老司马呀还真对我们不错啊，我们有吃有穿就比什么都强。其实他没想到大难临头啊，他自以为是死不了啊，所以到了洛阳城，司马懿对待曹爽的第二步就是大开杀戒。这次我们可领教了什么叫司马懿，什么叫司马氏的性格。所以没几天司马懿就开始动手了。动手之前先向天下人宣布，又发布了一个对这个曹爽的处决的命令，说曹爽已知蜀，你是曹魏的宗室，你应该是最对你们曹家的天下、曹家的江山是最爱护的，可是你却干什么了？你是任以天下而包藏祸心，灭气顾命，皆为大逆不道。这个文件呢，就跟今天的这个宣判词一样，就等于你本来应该是曹家的最忠实的支持者，可是你却败坏曹家天下，是不是大逆不道？既然是这个罪，那还能活吗？所以司马懿把曹氏兄弟一起斩首，并夷三族，同时又把曹爽的这个集团的那批人全部抓起来，包括何晏啊、邓阳啊、毕轨啊、丁密啊，还有这个李胜啊。李胜啊有点可悲，任命他为荆州刺史，没去没上任就给抓起来了，然后把他们全部杀掉。司马懿啊，在这个过程中又玩了一个小花活，你看出他这个残忍劲儿，他就像这个毛捉耗子，然后又不马上吃掉，给他耍弄一番再说。他让谁办这个案子？让何晏。何晏呢，是这个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啊。哎，他一看司马懿让我办这个案子，他觉得这是正好，我投靠司马懿，保全自身，今后也可能再度升迁的一个稻草啊。所以他得到这个命令，还特别高兴，拼命去办。因为他是圈内人呢，他最熟悉啊，你让他办谁，他办谁有谁，他谁都知道。哎，他挺卖力气，办完了向司马懿汇报，我现在把他们该抓都抓了。司马懿说，抓了几个？齐姓7个，都是大的。看司马懿怎么说，不对，八姓。何晏傻了，那谁呀？是我何晏啊，脱口而出啊，那紧张到那个程度，可能就不是我吗？正是，完了，费力不讨好。这就是一个政治的高人跟一个庸人的对比。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司马懿他的足智多谋，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那种谋略确实远远高于曹爽一党，同时也看到了司马懿的那种残忍。你想，这些人全部被杀以后，还有夷三族，三族就是父族、妻族、母族，这族多少人呢？所以我想被杀的人 不好统计。但是值得被杀吗？未必。但是司马懿他这个政治的特点就是以这种高压啊恐怖著称，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能看到。高平陵政变以司马懿大获全胜而告终，从此啊曹魏大权就完全为司马氏把握，从此啊为司马氏代位奠定了基础。那么司马懿在诛杀了曹爽他们这一帮子人以后，就逐渐控制了曹魏大权。那么曹魏大权在司马氏时期是一种什么状态？他们又是怎样最后取代曹魏的呢？请听下集，谢谢。
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后，牢牢地掌控了曹魏政权。可是权力达到顶点的司马懿父子，却为什么始终不急于称帝？他们与朝堂上的傀儡皇帝如何相处？忠于皇帝的朝臣中，是否会有人敢于站出来反对司马氏的统治呢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从司马到司马》第5集《父子专权》。